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
我是阿玲律师，
都爱强调律师。阿玲，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父母没照顾过我，我从小没受过父母的照顾。
可是
身体的照顾没有，心灵的照顾没有，钱的照顾也没有。那现在父母老了，我可以申请免除抚养义务吗？定了这个主题之后，我拿起脚本，看到阿嘎厚厚的一叠脚本，你管阿嘎脚本加高，我说阿嘎啊，这不是两个字
可以就解决了吗？
阿嘎公婆和你干单，例如你怎么去申请，还有你如果克服自己心里面的种种，家里面的种种，是很有多很多的动力。
对，
我们就来请教阿玲，你怎么回答这一题？
是
自小父母没照顾过我，可以申请免除抚养义务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在实务上来讲，还不是每一个最后答案都是可以的
哦。
怎么说？因为这个父母自小没照顾过我们，光这几个字到就会解读。第一个，自小是多小？
出生。
好
啊，我懂。
对，
也许他第一个月有附尿布钱。
对，所以我们常常在处理这种案件的时候，就是因为为什么要处理，应该通常都是那种爸爸或妈妈 他已经离开我们 N久了，然后 你的世界其实已经没有这个人的影子。可是为什么会有影子，是因为社会局来了一张函，说他住安养中心了，
叫你付费，
然后叫你要付费用了。然后你就开始觉得，我以前在安亲班你都没有付费用，现在你住安养中心，我为什么要付费用给你？然后就开始啵啵啵啵。
后那天我有听社工讲，在 combo 你不付，他直接可以从你的薪水扣，
是
因为薪水要报税嘛，他知道你的薪资单位在哪里，直接扣起来呢。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要来打免除抚养义务的官司。
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用SOP 实例来跟大家说明。假如我走进你那边，
对，
阿玲律师，我们约好了咨商时间，大家找律师要先约咨询时间，
真的
挂号哎，
并且还要问一下这个价钱是不是你能付的哦。
通常你们打去约的时候会先讲价钱吗？
我们事务所会
讲说一个咨询一个钟点多少钱，如果要办的话，你们就会在咨询当中告诉他办这个多少钱。
对，因为不要有义务，不要有那个未来的，
您就搞圣经，不啦，这是人家的专业。
对啊，
好，然后我就跟你约好，我要咨询免除申请免除抚养义务。啊，过来你示范一下，你会问我些什么？有些哪些条件？
第一个，我开始就会问，就是这个爸爸或妈妈，然后你什么时候开始他从你的生命里面离开，那他离开的状况是怎样，那他因为有些人虽然人离开，可是他钱都有进来。那这个就跟到底有没有抚养就真的就是两回事咯。
好，那一种极端的状况是，阿玲律师，从我有记忆我就没有见过我爸爸。
好
阿姨他也没跟我认、
他没有照顾啦。
一定要有认养有关系，我现在才有抚养责任。
对啊，
人家不认养，我也没责任
啊。
所以这个不对，他一定有至少有认养我，或者在婚姻当中生下我嘛。好，那我就说自我有记忆就没见过他了。
好，那这件事情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证明没见过他。
对，这个时候大概会有什么证据？因为如果说今天这个妈妈就是妈妈跟这个爸爸是离婚的，那妈妈基本上他也不用免除抚养义务，他就可以当证人，妈妈就可以来当证人啦、你的亲家公公全部都可以当证人啦、证明说，吼，这吼，拜托了，东吹西吼，安怎，伊吼有够贿赂，要跋筊啦，冲啥吼，然后
都没有出现，
都已经都全部都那个，然后这些证人全部一排来了之后，这样子原则上法院他就比较容易相信。
好，那这个完全没有的，通常我是可以申请免除抚养义务。那如果有一种情况呢？
酌减。
好，阿玲，我们跟爸爸没什么来往，我知道他住在某个地方了。
对，
他有给我们钱，可是一个月从三十年前就是一个月2000，
嘿，
到差不多我十几岁的时候也是一个月2000，但是这一个月2000哦，包括我妈妈还有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用呢，
嘿，
那你一剩五尽过抚养责任吗？
这个原则上法官他会去评估的是这两千在当时的币值是多少，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有抚养，只是他的抚养如果被法官认为这个有抚养跟没抚养的是差不多的，那这时候就可能会被认为是没有抚养。所谓的有抚养跟没抚养，因为如果是两千，可是一缸子他生了四个小孩，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不够用，
根本不够用。然后那但是这个时候他会法官他会去衡量的是他只付两千是为什么，可是因为他经商失败，他自己是跑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他连他自己都自顾不暇了，可是如果他还愿意付两千，
尽力的付了两千，
那这个时候法院他就不见得会认为我们可以完全的免除抚养义务咯、
哦、懂。所以父母也安心一下，不会因为你赚的少付的少以后小孩就免除抚养义务、嗯、没有，我一个月只付得起两千、啊、
对对，
你有尽力
是。那但是如果今天换过来是亲家狗招都来证明说拜托耶、欸、以前吼吼要吃好又要做勤苦的、啊、然后、哦、每天、哦、出去外面拍拍照
打手
嘿、啊、又很打手又很拔掉啦、哦啊、回来、哦、又没钱又会打老婆的、啊、
好，所以这个就可能会被认定说没有尽力抚养，也许就可以免除或是酌减。
对，
對，好，那
这个应该就直接免除了。
这个是要开庭，
要开庭的
去你才会有找证人。
对，
那证人是怎么样，就是我提起申请之后会开一个庭，那对方会被要求来出庭或是代理人来出庭。
那 像这种案件原则上因为它是家事案件，所以我们从地状进去之后会有所谓的调解庭，就是还没有进入到法官审理之前，因为大家觉得家事案件不要马上硬邦邦就是这么针锋相对嘛，所以呢他就会有所谓的开调解庭。那调解庭原则上应该都会开两次以上。然后为什么会两次呢？因为可能有一次就是另那个我们常常今天就是那个爸爸或妈妈申请就没有来啊，啊没有来的时候通常调解员会再定一次，那来的时候后来大家如果都瞧不平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啊、调解不成立就要给法院去判了，然后所以开始就要进入到法院的审理阶段啊。那法院的审理阶段的话，这种案件如果说今天这个爸爸或妈妈来是良心发现，他都会点头说对对对我真的没有养，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其实大概一次到两次庭就结束了，
然后就结束他们的抚养关系。
对对对，
那结束是讲会有一个判决书下
来，会有一个判决。
好，然后社会局本来要你结清的那个还住安养费的费用就变国家的了，
对，
就不关你的事了。
是
哦，
那有时候像我们在处理这种案子，其实有时候社会局他们也还蛮期待我们可以去提起这样的诉讼，因为如果提起这样诉讼最后就是法院判免除的话，其实他们后续
国家就会结清那个账，他就不会变呆账，
对，他后续他就比较可以进入另外一个流程去做。
所以这就牵涉到各位、哦
嗯、
我们说亲子家庭关系是全民的要关心的。对不起，我现在来讲一下我的感受。
是
啊，我有时候比较感触多哈。
对，
你看看，你如果不在意我们全国大家的家庭幸福，以后出现很多这种不管是申请免除抚养义务的、弃养的各式各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制造很多国家的负担勒？
是的
啊，都是你买单到、哦、你缴的税金都有买单到。
是的，
所以大家还是有时候觉得很远，有的人说我没生囡，我关心教育要创啥，你没关心后面那个就是后遗症都在你身上，
你的税金里面就有蛮大一部分就是在负担这些，
你都背得到了、
hey,
你都背得到、哦、好，那最后那个东西下来就会知道。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吗？这据说是一个最近的新闻、
hey、
我来跟大家读一下这个新闻。说一对兄弟年幼时嗜赌的父亲不养家，甚至对母亲家暴、嗯、是母亲独自抚养他们成年，十多年来都没有跟父亲联系、嗯、而且母亲有完成离婚手续、
嗯、
兄弟就请求免除对父亲的抚养义务。
对，
士林地方法院认定。
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厚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一加一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对父亲的抚养义务。
对，
士林地方法院认定父亲无正当理由而未尽抚养义务，所以裁定免除了。
对，
那这个细节大家就来看看这个为什么这样裁定了，大家参考一下。这对兄弟是申请的时候，他的主张是父母结婚之后，父亲就是没有赚钱养家，还有染有赌博恶习，打水泥零工却不认真工作，收入不稳定，有少数收入也都赌掉。然后父亲还曾咒骂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孩，说半死不活干脆丢掉，甚至为了家暴殴打母亲。嗯，后来是97年间母亲带着他们搬走，然后终于完成了，我想有在一些人的协助之下才完成离婚，因为97年都带着小孩子搬走嘛。然后妈妈辛辛苦苦的赚挣钱来，还有照顾这个身体有问题的小孩，2013年离婚才获准。
对，
你看1997到2013，所以这个好多年间也是很辛苦。
对，
这个33年的婚姻画上句点，前夫没有管母子的生活，跟孩子吵架的时候还拿刀要刺儿子，总而言之有这么多的事情。然后父亲有父亲的主张哦，父亲说儿子是被前妻带走的，他也是无奈。嗯，然后同住的时候有抚养他们啊，那时候做水泥工的时候有多少钱也都有拿回家。那法官就面临的一种你刚刚讲的要去评估他到底有没有尽力， 对不对？后来法官是认定前夫有家暴行为才会导致妻小离家，离家之后没有互动联系离婚，然后相对人没有尽抚养义务。好，然后所以这个就是违背身为人父应尽责任。若令儿子成年后还要抚养父亲，显为事理。这句话就是要法官讲出来，显为事理。可是法官要去想这些事理，我觉得未来的世界会越来越复杂。比方我有看过一个例子，同样类似这样，可是那一照就是那一边啊的主张是说，后来没有机会抚养你们是因为你妈妈没有要跟我联系。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天涯海角，我钱要会到哪里去。可是事实上呢，他跟前妻之所以会分开是因为意见不合，意见不合，生活上不合，他并没有这些家暴或什么时候，这一方就会觉得他其实是受害的。那这一切都要法官去判断，然后法官还不能脑补，还要叫人家拿出证据，这种事情怎么拿出证据？
我们先讲，如果他今天是没有家暴的这一方，其实有时候法官他会去看的是，那当时为什么要离家？对，因为离家也要有离家合法的事由啊。
太太带小孩离家，
对，如果今天是太太带小孩离家，那先生他到底他进了什么寻找的状况？
对呀，那如果你开始寻妻寻子，
对，
你做了什么努力都要留下证据。
对对，然后我之前有碰过一个个案哦，我觉得后来我虽然那个个案后来他们是调解成，可是我觉得我看到那个爸爸的用心，所以为什么孩子后来他们愿意，因为呢他就是说他的妈妈在，就是他的前妻当时就是把孩子都带走，然后但是当然前妻这边说是因为你外遇啦，啊不管，反正就他们当时有他们的恩恩怨怨啦。然后可是呢这个爸爸就说他一直在找这些孩子都没有找到，那但是呢这个爸爸呢他都有想要养这两个孩子，所以他就当时因为很早以前其实只要有一方你是爸爸或妈妈，你可以帮小孩开户的，因为现在来讲话是都需要父母亲双方等等
方，
对，但当时是可以，所以他就说我都有帮两个孩子存钱哦，虽然存的不多，然后他就把这个存折他就拿出来给法官，那两个小孩其实是哭了，两个小孩说原来我的爸爸不是不要我，是我的爸爸根本没有办法找到我们，那当然当时有他们的一些恩恩怨怨 是非啦，所以这个案子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孩子在打所谓的要免除抚养义务，可是后来爸爸那一边的律师他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然后孩子就自己就是跟爸爸就和解，那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案件还蛮美的。
你知道怎么和解吗？反正你有存钱给我们，我就拿这个钱来养你，好像也还 OK。
对，可是说的那个钱不多
哦，所以那个钱不多，但是有那个
情意，有那个心意，对。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尤其是对自己的父母，是每个孩子有时候心碎的是好像我怎么作为你的孩子都没有办法得到你的爱，好像人最基础的一种存在价值都没有。
对，
人为什么有时候跟自己的父母那么心痛那么过不去，因为我觉得真的从起始点我什么都还没做你就不爱我的话，
对，
我到底要怎么去面对漫长的充满考验的人生，
是，
我想这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不过大家也可以从这边来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有食物上被背上了你真的没有理由负的责任，其实现在法律是有这样子的东西可以帮助。不过这个东西以后因应着现代社会的改变，未来的生活趋势，会不会想象有什么受到挑战或改变的地方呢？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请教阿琳。还有个例子，他父亲有抚养他，
对，
可是对他有过极大的伤害，
对，
那我们看到的案例是像性侵，
对，
这样子的事情，那这可以申请免除？
可以，可以，因为他，因为抚养这只是其中一项嘛，另外就是他对这个孩子做了让这个孩子身心受到极大创伤的事，而这一些如果当时的事证是存在的话，这个基本上是可以的。那但是我们有时候碰到的一些案子我觉得很辛苦，那个辛苦在于什么，在于是其实这个孩子当时可能是因为是被爸爸伤害，可是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可能有时候他曾经一开始跟妈妈去求救，妈妈第一拍就会觉得说你说那什么笑，你爸爸对你好，你好，那有可能这样，所以他这件事情他就没有去处理，所以他后来他开始选择逃家，所以是他自己先离开这个家，然后自己就在外面很努力打拼，然后就起来，所以他跟这个家的失联是因为他从他这边离开。可是他后来他就接到他爸爸也一样，故事就是这样演的，因为他就是后来 他也算还有一点点积蓄的时候，他就接到他爸爸的那个社会局来的函，说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需要跟他的几个兄弟姐妹要一起来处理爸爸的事的时候，他里面的创伤就发出来了。他在 开庭的时候，他就直接跟法官讲说当时他爸爸因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但是我觉得那个案子是比较可惜的是，因为这一些事当时是没有证据留下来的。
这也是顺道要问一个问题，那没有证据法官会不会去想象说这本来就很难留下证据，所以
在那个案定，在那个案件里面是比较辛苦的是，因为其他的兄弟姐妹都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
没有人证，
对，然后因为母亲已经去世了，
没事证也没人证，
对，所以在但是以我长期在处理这个，我相信我这个当事人他讲的这是真的。
那最后有判免除？
最后没有免除，但是他们用和解的部分，他其实他付的是少很少的金额啦。对，因为本来是要均分嘛。
兄弟姐妹听到姐姐或妹妹提起这样子的申请的时候，内心是应该是什么状态？
在那个案件里面，其实他们是 shock 的。可是因为这个姐姐，这个是二，对，老二，这个他在他们的兄弟姐妹的印象，只觉得他叛逆，所以兄弟姐妹其实对这个姐姐或妹妹其实的评价并不高。在当时
我只是觉得说，如果兄弟姐妹听说大家里面的一员小时候受过父亲这样的创伤，然后现在他想要申请免除抚养义务，兄弟姐妹应该和解的时候主动说你就免除了，还要叫他酌减，还要付一小份哦。
是因为其他的兄弟姐妹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很好啊，社会局的那一笔就这么大笔啊。
好吧，那阿琳教一下大家啦，万一真的有人周边听到朋友有这样子的例子，在家庭里面受到性侵害或性骚扰，一时之间你可能还没有储备好足够的能力去揭发的话，以后要 可能你要留下什么事证以后才可以。
虽然这个如果他当时他都没有任何的证据，但是他曾经看过很长的心理医师，然后他在跟心理医师在做回溯的时候，其实有把这个东西记录下去，他会成为某些比较有可能我们讲的间接证据。
间接证据的力量有多大？
真的要看法官欸，
你知道吗？这就说到所有做心理治疗或精神科医师的痛处了。
对，
比方说，我们就突然间莫名其妙收到一个文，
对，
哦，这是我以前在精神科真的只能说是噩梦哈。我告诉你，我收过的，
不好意思，我们常常申请呐、
啊，这个是法官开出来的嘛，就是要我去当证人，
对，
好，那个东西是这样写的。因为这样这样前开这样这样的什么事情，所以你要在什么什么时候来做这个你的病人的什么什么的病情的解释。好，时间日期地点都给你写好了，哪一个法院哪一个庭，然后几点几分。好啊，一个我讲的哦，那就是我讲的这个例子还不是性侵，是有一个孩子在被学校老师所谓的暴力虐待霸凌的这个诉讼当中、可是因为这孩子持续有看精神科，中间有看到过我几次，还不是全部看我，有看到过我几次，我们有开了一张诊断书说他可能有忧郁症。好，对方可能孩子的律师就用这个要来说他长期受到老师不当的对待，所以他有忧郁症。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是性侵的例子，可能就会说他有，你说回溯创伤跟心理治疗师讲到他以前有被谁性侵，爸爸爷爷阿公谁。那好，我第一个想说这个东西我就是去证明我对他的诊断是什么嘛。好，往下翻，没有，我要先写书面报告哦，先要书面说这个孩子好，然后以下有几点问题是要回答对方律师的问题，你要预先先准备好，到时候开庭就是要回答这个。我改一公文下，我改一公文下，你今天要 key 下哦。第一个，
不要到时候
从哪一些证据看出他有忧郁症？而、我们的下忧郁症的标准诊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他有一有八有九，然后问的时候他有什么证据？我用下来后嘛。第二题，忧郁症截至目前为止各国文献，他仍然是非常仰赖主观。回报你如何确定这个病人跟你回报的他情绪不好是事实？我可以问我老教授哦，参与诊断手册世界诊断手册订立的告学工老师啊，我叫我们的爱 review 忧郁症这整个病理诊断在世界上的争议吗？哦，我可以写完我博士论文拿到了呢，你知道吗？就所以我就说啊，对，这的确可能里面会有主观，可是我们专科医师的训练在会谈当中大概我们也会去区辨，还有旁人、例如他的家人举证他是不是生活当中真的低落真的失去兴趣，显然不是片面的、然后最后再来说，那如何知道他的忧郁症是被老师对待之后才起的、
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立马容易啊，因为就是说因为据他们的说法是这个以前没有，进这个学校跟老师发生这些事情多久之后才有。好，我就这样写完，写完已经很
没送了。
我给你，我开的电话说，你要开庭的那一天，我正好要看门诊，可以改日期吗？
没
送。他说不行，因为这个就已经 say 好了哈。那你要请假来，我可以发公文给你请公假。我说不行，那天我的病人很重要。你知道对方书记给他回答什么？我们可以拘提你。
真的假的？
对。我们可以拘提你，所以我只好医院请假去。好，我跟你说我开了什么庭，我坐在那边呢，这些都被问了，我重新再讲一遍之后呢，他最后问我说，请问忧郁症的成因有哪些？我就说背书完嘛，好，我就把背书生理心理社会因素啊，什么什么，结果我说请解释生理因素有哪些，例如跟基因有没有关系啊？我们都要他告诉他跟基因有关系、
他故意的，
那律师套套套，你有在吗？套套套套了一个说，那你如何知道这个孩子在被这个老师这样对待之前他没有已经潜在的因子？
对，
那这个老师对待很多学生，别的学生都没有发
忧郁
症，
只有
他没有忧郁症，你怎么知道这是老师的责任啊？我就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师的责任、
他就要抓你这句，
然后他就说哦，那所以 你凭什么要来作证说他的忧郁症是有受到伤害啊？我方的律师就跟我们说，不是我方啊，就是这个孩子这一方。那我从头到尾就觉得说，哦，跟你们律师对的，就是一方是你们的责任是要去论断那个因果，
对，
我们的责任是治好这一个人，所以没有一个人会在那边怀疑一个病人。如果告诉我他小时候有没有被爸爸性侵，我们是不会去质疑的。但是你今天叫我把这个拿出来当做法庭呈堂供证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真的蛮多个案讲过，小时候各式各样，不要说性侵，被性骚扰，嗯，可是这个翻起来能不能变为一个证据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对所有心理治疗师是整个业务上面一个大压力，那从此我们都要盘问病人，你这是不是真的从各式，可是基本上我们的预设是，如果这是你心里面的一个心魔，我们就是努力的帮助你康复，我们没有要质疑你的任何责任。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这就是养成教育里面，你的 我们律师的养成教育就是要质疑，你们的养成教育是需要先相信才能继续工作，
心理支持工作是这样。
对，所以这个它本来就是两个专业里面，所以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对，我以前也曾经是那种，
你怎样，你们
那种很，
但你们的责任就是要搞清楚这个，因为不然的话也可能会假设无辜的老师今天讲他真的很无辜，这孩子本来就快要发病了，刚好倒霉进了他的班，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难就难在，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议题，要去做这种申请的时候，大家也要体谅法官，他真的要人情世故整个方面都要看得很透彻。有时候心里是这样想，但证据不全的时候，我们也是要依证据行事，不然任何的判决流向主观的时候，他就很可怕了。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说法官难做的是，因为法官不是神，可是他又要做神的事情，所以他们就需要，然后再加上。大家都知道律师 lawyer is a liar， 所以律师常常做的事情就是对我当事人不利的东西我就一定要去把它隐藏，可 很抱歉，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律师的工作的必要之恶啦。然后对方有害的东西我们就要一定要继续拿出来讲，所以在这个历程的里面，真的我们也常常会每次退完庭之后，我大概都会跟这些心理师啊社工师道歉，就说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在法庭上我们必须一定要这样做，然后大家的表情都会跟阿文夏的表情一样，就是无奈无奈无奈。
所以后来精神科医师也把司法这个专业发展的越来越极致了。我们现在自己自认就是说，我们不是做司法精神医学的，我们真的不懂，我们不懂这些法律层面他在意的事情，所以可能我们的评估里面这个部分要我们专业的司法精神医学的医师们，他会更知道哪些东西他要再推敲，要再有更具体的
对，因为
证明
不只是在性侵，甚至于在现在很多老年失智跟犯罪的这个部分的话也是一样，好多好多大家精神科医师被叫去，然后我们律师就开始，然后他们大家就是一副你们辛苦了，
所以这当然也牵涉到很多相关的议题，比方到底我们的社会要多么接受一个人因为精神心理的状态，
对，
例如说什么要减轻刑责啦或者怎么样，这就牵涉到到底这个认定有没有足够的公信度。其实大家当然很希望有一个很客观的机器，最好一扫
完就好了，
什么原因扫一下你阿玲今天心情不好，我占30%，她老公占20%，
你找
天
下
占多少，天气占
20%，现在有狗要占多少，
目前
真的
地球磁场占多少，但是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大家可能要自己在看自己的权利义务的时候，也要有一点法律知识。坦白讲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像民法对于亲职义务与抚养义务是有一些定义，有一些界定，就像我们上一集有聊到，如果你跟人家结婚，你对岳父母公婆是否有抚养的义务呢？
有抚养的义务，但是我常讲就是抚养义务跟同住这件事情没有一定 等号的哦。
欸，阿玲这么是有一点令人觉得严苛哦。你知道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举例来讲，有很多的女性嫁到拍昂，一世人灰累，还是在外面有别的家庭，所谓的有其他的地方， 对不对？就把公公婆婆丢给太太在那边顾，
真的，
结果 假设说很多人其实就是没有去办那个离婚，就各过各的，他也已经去别的地方生活了，跟别人生小孩，但是你就是在这边，因为你是原配，你就邻里都看着你嘛，你就继续在那边顾公婆婆，结果你也不能免除对公公婆婆的抚养义务，是不是？那这就很奇怪。我想问，有没有媳妇可以免除对公婆抚养义务？一定要离婚嘛？离婚你就自然没有。
没有，但是其实我们先讲，就是说媳妇对公婆的抚养义务的顺位是很后面的啦。 他前面还有他的子女啊，
拍摄
是什么的啦。
你嫁狗囝，
哦，
你现在来讲的大家都不敢嫁狗囝，咱不可以这样，因为现在独子女越来越多了啦，
对，
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可是阿玲，我刚刚讲的情况，你认真帮大家思考一下，他嫁一个独子，那个独子已经出去了。好，我们分两种情形来讲。我先问一个事情，如果这个丈夫已经死了，
对，
你的配偶已经死了，那你对公婆有没有抚养义务？
他虽然已经死亡，可是你们的关系基本上还在啊。
那法律上到底有没有抚养义务？
法律的关系他并没有说你的配偶死掉你就没有责任。
可是我只是姻亲啊，媳妇啊。
对对对对，所以我才会说他的顺位其实基本上是很后面。可是刚才阿文讲的没错，如果他今天是那个公公婆婆本身是狗囝，然后他又生了一个狗囝，所以他没有前面所有的顺位的时候，这时候你的确是有可能。而这个时候其实一样，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这个婆婆对你很差，这公公对你很坏啊，你曾经性骚扰什么什么，那当然就是你也可以去打免除抚养义务的官司了。
可是如果没有坏到这样就有抚养的义务，
是
我跟你讲哦，很多人觉得说熬着熬着不用离婚的人，现在都会开始有点担心。好，那假若那个先生在别的地方生活还在，那当然就更有抚养义务
了。但是对啊，因为但是他的基本上儿子的抚养义务是先于子媳的前面啊，他儿子还在啊。
哎，的狼的龙人丢嘞，唔再去对啊，吹波啊，阿妈无收入啊，
对啊。
可是我们女人就比较认真，她可能去打个工啊，或者帮人家打扫啊，或怎么样，她就有一点收入，所以就公公婆婆真的就是背在她身上了。
对，但是说真的，抚养义务这件事情，它还会牵涉到几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到底，我们这个有抚养义务之人，我们的生活过得去不去？我们的生活，如果我连我自己的生活都过不去了。
好，那这一切如果离婚就会消失嘛，对不对？
对，
媳妇如果离婚
就跟他没有亲姻亲关系，
但是姻亲子媳也是有，
对，
这女婿也有了，
有
抚养的义务。希望我们没有增加台湾的离婚率，不然警察人刚把你坑了都没事情啊。好，大家自己想一想，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我们最后来请阿玲律师帮我们总结一下，要申请免除抚养义务这件事情的流程是如何。
好，你要申请免除抚养义务，你要先去具备，要先把一些证据把它先预备好。包含什么？包含就是如果说在过去的时候你要申请的对象，看是父或母，他本身在长期以来他没有负担抚养责任的这个部分
的证据。
那这个证据常常可能会牵得到亲友
人证，
对，所以这些亲友如果还在的，那他们就可以成为你的人证。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可能在过去的时候曾经你的母亲已经知道未来可能会有这件事情，他可能有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有去对你的父亲去做一个叫做请求抚养费的诉讼。然后呢，哎，拿到了这个诉讼了之后，就表示什么，表示过去你的父亲真的就没有养你们，所以才会有这个诉讼存在嘛，所以他有这个判决，这个判决也可以算。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先准备好了之后，然后你就开始要写诉状。那写的诉状，那这种官司的诉状其实在那个你可以上网，其实可以找到一些范本。那有这些范本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写。然后另外就是如果说你的经济状况是可以符合所谓的法律扶助基金会的一个扶助标准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去申请法律扶助基金会，它里面它有所谓的义务律师，它可以来帮助你，协助你做这部分的一个申请。然后如果说今天你的理由是说因为过去 父亲或母亲对你有非常严厉不当的一个对待的时候，那也一样，这个部分也一样要有所谓的证据。那有时候常常会有证据是，如果他过去曾经有刑事的一个记录在，可能包含家暴，可能包含性侵，可能包含这一些的一个资料的话，那这个他就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好，
对，
这些给大家参考。
对，
刚刚这一段大家可以留存起来传给需要的朋友。其实这里面有非常多人情模糊的地带，
是
比方说我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没提起大家可能不会想那么多，就像前一段讲的，你可能觉得好吧，这我们已经没有实质的婚姻关系，只差没有去法院走那最后的步骤，你会觉得啊，都没差，人都已经没影响。但是等到最后你人生好不容易熬过了这些孩子也辛辛苦苦抚养大，你却发现说是要背着对方父母的人的人是你，你一辈子就全部是不是绑进这一家人里面，你想要脱身的时候，你当初会就是你当初便宜行事，或者说不是便宜行事，就是因为处理不了而搁着的东西，可能你会懊悔。今天也是给大家一些法律的知识的提醒，有些该处理的事情恐怕还是要面对那个困难，多去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员。还有那个所谓家庭里面有严重侵害创伤的，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只要逃家，我不要再碰到这些这个侵害者就没事，但你会不会想到未来他老了之后却因为当初没有处理你要绑进去他的照顾，
对，
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好受了。
对，
这个给大家参考。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你，刚刚在说的时候 我想到一种状况，因为你说的这个抚养的事实说真的都是金钱吗？
对，
那父母方能不能够打动法官的是说钱我没什么付，但是我每年生日都有写卡片，然后我都有对他一些关爱的言语，这个有价值吗？
要证明说他对这个小孩没有付抚养，其实钱是其中一个。那但是如果今天这个爸爸或妈妈他举反证要来证明说，没有，我对这个小孩其实我虽然我很穷我没有钱，可是我用其他的方式来，可能我有写信给他，或者是有去学校送礼物送蛋糕，然后我还特地拍个照或等等，我把这些东西都有把它留存的话，我觉得法官有可能在这样子的案例的里面，我觉得要看那个比例啦。如果说最后那个家人来证明说，我跟你说我们家到二十岁之前就只有一次，他就只有一次，其他的时候都没有，然后其他的亲友来证明说真的都没有，有够费率，那有可能这一次在法的评价上不见得会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可是如果今天他能够证明说，其实我已经用我的方式要关心我的孩子，其实可能都是被对方的阻挠，或者是因为我真的我经济状况真的是不好，可是我用其他方式来弥补的话，法院有可能会是酌减而不会到完全的免除。对，
另外也 要跟大家平衡报道一个事情，大家会听到我们举这些案例的时候好像那个不负抚养责任的都是父亲比较多。
啊、对, 对，
没有，这个真的是我，因为我们案例收集来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很多现在会牵涉到抚养问题的人年纪都大了，
是
在那个年代以前的确比较多是男性负担经济或是什么，或者是女性自我谋生的这个机会可能比较少，尤其
我也可以举一个女生的了，
女生也有这样的例子。
因为我之前有处理过一个个案，我觉得看得很，就我在处理的是因为我是代表就是孩子这一边的嘛，然后那个也是一样，就是社会局那边就是也是来要告这几个孩子，所以孩子就赶快要去提免除抚养义务啊。然后当时他就是说妈妈就是因为当时也是可能情感有另外的归宿就跑了啊，然后跑了之后他们生三个小孩，然后老三是那个生下来两三个月妈妈就跟人家跑了，然后那个在调解的时候我听了我都觉得很难过，是那个三个小孩都很成才哦，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因为他说就是姑姑跟阿伯他们把他们养大的，因为他的爸爸也的确就是两个父母都就灰绿耶啦，然后那个女儿老大就对着他妈妈讲说，你有脸来跟我要吗？要这个钱吗？他说你知道吗， 弟弟跟妹妹每一年的母姐会都是我去。我小学不知道几年级，他说我是去当他们的妈妈、欸、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很难过，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妈妈就是 一副就是这个关系、这个官司不是我要提的，是社会局要提的，因为 他已经整个是中风了嘛。然后所以 在那个过程的时候，然后 我就听到那个妈妈就一直跟他们讲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然后那个 那个三个小孩哦，就最后他们就愿意和解。他和解的时候，那三个小孩就讲一句，就跟那个妈妈讲一句话，他说我给这个钱就当做谢谢你把我们生下来，没有了。然后三个小孩是在那边讲到，就是那个哭是那种这样子很用力，然后他那个哭是他告诉这个妈妈是，其实你把我们生下来这件事情我也不感恩你，因为我在这个成长的历程里面，如果没有姑姑没有阿伯他们的话，其实我没有办法活得这么好。第二个他说我也为了在姑姑跟阿伯里面不要让人家笑我们，所以我们才要很努力。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努力是比别人更多。然后那个 哥哥跟那个妹妹两个就要开始在讲他们在这个历程里面怎么样曾经被人家笑说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巴拉巴拉巴拉。我在处理这样个案的时候，你会很心疼，那个心疼已经不是你没有付抚养费用，而是你的这样子的一个缺席，其实在这三个孩子的生命里头，其实落下了各自难以 我真的觉得当他们回顾的时候，为什么他们那种我看到他们哭然后这样子在垂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三十岁的人，他今天在调解讲这些话的时候，他里面这三十年来的愤恨到底是什么。
哇，这个真的非常深沉。
对，
其实我想要说你刚才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是那个妈妈或那个爸爸、哦、各自又有什么样的苦楚啦、欸、其实在某一个年代、嗯、女人如果对婚姻不满意或无力回天、嗯、没有办法把那个婚姻关系弄好，如果是女人发动要离开的，说实在有时候要借助一个男人，因为某个年龄层，大家如果听过这些大姐们的故事，因为他们真的有时候老来很孤单啊，
对，
也再婚也没有再生了，或者后来遇到的人其实也不是好人，
好、嗯、
可是没有脸回去跟，因为孩子在婆家，
对、
回去会被人家说你就是一个不好的女人或
是
怎样抛夫弃子、哦、以前有一种观念是一个女人都当了妈妈你怎么还会有情爱的需求呢，你还要计较你先生爱不爱你对你好不好，你就不是应该为了母亲这个责任你就不再想情爱吗、嗯、你怎么会在那边抱怨先生不体贴你，你要寻求幸福、哦、啊好啊，寻求幸福你就是不爱抵这个孩子嘛，那你当然不配做母亲、嗯、可是你回头来看，就是说这些人 一路来讲的话，难道他因为做了母亲他就不是一个人吗、哦、他就不用这样的需求。而同时我刚刚要说男性，其实要说也有很多的男性看起来所谓的不负责任，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辛酸故事，
是、哦、
像很多被控诉说不负责任或出走的男人，这个諮商当中我也有见过，他说、嗯、我跟你讲我太太就是这样一个人，完全不能沟通，那他也会寂寞啊，他也会怎么样啊、哦、所以他在外面外遇了或什么、嗯、就人抛妻弃子抛夫弃子听起来就很可恶，可是如果他的动机，其实律师讲动机他不是要抛，而是社会或局势让他无法兼顾，
他有时候不是抛他是逃，
逃 对, 對、啊、逃一
逃
逃
的过程他就
我跟你讲
他就抛，
你一逃事情搁在那边，
对，
一天过一天你小孩就成年了，小孩心中烙印的对你抛弃他的那种东西就解不开了，所以我觉得这真的非常心痛。 我记得以前有分享过我听过的一个故事，他是先生一直有外遇、嗯、忍无可忍，可是先生不放他走， 因为在传统的角色当中，他就是站好一个好妻子的角色，先生可能有事业生意什么，好像说那样不好看的话也影响升迁，所以先生其实一直都没有跟外遇断掉，他忍无可忍，他就求去跟先生私下协议，先生是说那就以什么协议离婚嘛，就是我们两个就不合的，我们就这样，也就是你不要告我那个什么
外遇的那个部分，
你告我外遇我也不会跟你离婚，这样说好像可能证据也不足啦，所以后来就同意离婚，同意离婚之后条件是放弃监护权，而且不来干扰他们的生活，那这个女的很心痛，她只想走，她就没有想到以后会变怎样，就走了嘛，家里面一个女儿小女孩，然后妈妈就这样离开了，有几次试着想要联络都被对方抗议说你这样是干扰小孩子，因为她就会找妈妈，她会哭会怎么样，你这样对她不好，她还用软的跟她讲嘞，结果这个妈妈也心疼说这样女儿会一直想妈妈啊，你又不能跟她住在一起，一个母亲就会想怎么样小孩不会痛哭，她就信了，一方面也是逃避问题很难处理，也不想回首过去，就去开启她的新生活，结果等到女儿大了之后重拾联系之后，女儿一直都对她很敌意，等到开口讲的时候她说妈妈可不可以问你，他说你不要说妈妈这两个字，女儿说你不要说妈妈这两个字，你不是我妈妈，那他说好，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你为什么对我像比对仇人，假设一个陌生人的阿姨跟你聊聊天，你都好像可以不用这么憎恨吗，他说你为什么那么不要脸，然后为什么男人比我很重要，然后妈妈完全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说你在讲什么，他说你不是在我几岁的时候就跟人家跑了吗，这个女的根本从离开她先生之后连恋爱都没谈过，
我跟你讲真的很，我处理很多就是这样子，
然后家里面的人从阿嬷从谁就姑姑都跟她洗脑说林布瓦是对人造，
对，
你会说林布瓦造的后来又说对人造，
对人造，对，
啊，根本就没那个人，
嘿，
所以这个女儿就心里面
创伤，
那个和解之路非常非常的长，虽然她跟女儿解释，那女儿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为了，
你是
对，你是为了取信于我还是怎样，然后其他长辈也都年事已高，也不让咱样嘛，但是这个女儿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这样子的版本，她说她想要稍微去弥平自己的伤痛的时候，她会想说如果我能更相信一下这个版本，也许我
会
更释怀，对不对，但是这个女儿说一句话，她说可是我从小是这样相信的，我真的洗不掉，他到最后都没有办法确信妈妈讲的是实话还是阿嬷讲爸爸讲的是实话，
我觉得我对这个母女关系好心疼，
所以我就说我觉得我们大家有时候在讲说谁对郎造谁对婚姻不负责任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回头来看，在婚待在婚姻里面那个人不见得就是无辜的，
是
出去闯祸的那个人不见得就是完全是他恶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社会需要更细腻的看法，这也是帮助很多的孩子们在父母婚姻破碎的时候不会马上接受到那种直接的伤害，我想整个社会都要有对这个更细致的思考啦，
是
好，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谈一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的话，好，想要听听律师的看法，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讨论，留言给我们，谢谢阿玲，祝福大家，
拜拜。